的，没有学识、无权无势的人，可以说当权者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但是神呢，就定义要将天国的福音呢，透过这些很软弱、很渺小的人，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的全地传遍外邦外族。当这些人他的门徒愿意付上代价去做的时候，神的能力呢就加在他们的身上，福音的传播就好像雨后的春笋一样，在欧亚大陆迅速的发展，以致罗马帝国的统治者都恍然惊觉，发现原来基督徒的数量如此之大，教会的力量如此之强，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要来逼迫基督徒。我们可以从历史教会历史看到，在主后的前三个世纪，前300多年，罗马政权是多次大规模的逼迫基督徒，但是即使这样子，教会仍然不断的在发展壮大，以致后来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他也信了归信的基督，带来整个国家的改变，罗马帝国把基督教成为他的国教，以致整个基督教的面貌才真正的有改变。教会发展的是2000多年了，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福音它含有多么巨大的生命力，而基督的信仰改变了多少的人心。如今基督徒和教会可以说遍布世界各地，可当年的罗马帝国又在哪里呢？我再说一个例子，马里逊。马里逊是基督新教第一个来到中国传教的宣教士。当他1807年来到中国当时的广州的时候，是清朝，是怎样一个环境呢？我们中国是完全的闭关锁国，外国人是不允许在中国旅游居住，更加不可能是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外国人当时只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在当时唯一的通商的口岸广州指定的区域做短暂的停留。但你想想，马里逊他带着满腔的热情想来向中国同胞传福音，可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能做些什么呢？所以他为了接触华人，他为了学中文，他就到处找老师，可是敢教他的人也不多啊，因为都是要冒死的，冒死才敢教他，教一个外国人学中文，如果被官府抓了，分分钟就有杀头。所以据说教他的中国人身上都带着毒药，一旦被官府发现，他就干脆自己吞药死了，就算了。因此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马里逊为了能够居留下来，他不得不屈就自己在当时的东印度公司谋了一份翻译的工作。工作之余呢，他就主力做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翻译圣经。在这种诸多限制的环境下做福音事工，可想而知它的果效甚微，以致马里逊在中国当时这个福音的硬土耕耘了7年之后才结出第一个福音的果子。这个就是帮他印刷当时福音小册子的那个工人叫蔡高的这个中国人，他成为了第一位的华人基督徒。我想当时马里逊他的心情是非常着急的，如果按这样的速度，我7年才传一个福音，那要多久中国人才能够信，能够接受福音呢？可是呢，他当时他自己可能都不晓得，他做了一个很重要但是非常有果效的工作，就是翻译圣经。中国第一部很完整的新旧约圣经就是由马里逊和他后来的传教士米连合作翻译成功的，这可以看成是福音的预功。后来他们把传教的重点转去了南洋，向那个华侨传福音的时候，开办了许多教会学校。一直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国门被打开，大量的传教士进入了中国，这个时候才发现马里逊所翻译的中文圣经是多么宝贵，大派用场，可以中国人有自己的中文圣经可以阅读，那是多么的宝贵。所以说神的工作自有他神自己的计划，人很多时候呢都没有办法用信心的眼睛可以看到未来的果效，但只要我们甘愿的摆上，忠于神的托付，只管播种，时候到了，天国的种子就会发芽生根，长大成长。第二方面我想给我们的一个看见，就是不要只看数量，更要看质量。神有时候要成就的一些事情，要的不是人多量大，他要的是一批 有信心、忠勇而又团结一心的人。设想在以色列的那个士师的时代，基甸要去攻打米甸人的时候，耶和华神对基甸说，你不必有这么多人跟随你，如果胆怯害怕的，你就让他回去吧。那一下子32000人都跑了大半，剩下10000人。可是神还是对基甸说，不需要那么多，你只需要挑选那300个人。所以基甸就只挑选了那300个用手捧着水来喝甜水的勇士，这表示他很警醒的，这勇士，这300个勇士就够了。基甸就是率领这300个精兵，使神的大能就加在这精兵的身上，他们个个英勇无比，以致当时的米甸人一听了他们的名字就几乎闻风丧胆了，互相残杀。基甸凭着这300个精兵击退了10000000的米甸大军。所以神的很多工作就是这样，他不是要追求我们的数量，要人多，他其实看的是我们生命的这个品质如何。如果说今天来教会的人大多数都只是一些想来这里找找社交圈子啊，吃吃喝喝啊，我强调这里不是说这个不需要，也是需要，但是如果只是想在这里找找朋友，或者是吃吃喝喝，或者他是习惯性的只做礼拜天的基督徒，来这听一下道，然后可是这些道没有进到他的心里面去，使他没有更加的促成他更加敬畏信靠神，来对付自己的罪，来追求自己生命的长进，那么来更多的人，我想教会也不是一个有活力见证的教会。我们旁边那个东正教，我们可以看到很漂亮，教堂建得很漂亮，可是我们听他那个牧者分享，他说他这个东正教每逢到宗教过大节的时候就来很多人，200-300人，车都不够地方停，但是平时做礼拜你想只有多少人，只有20-30人在那里做礼拜啊。可以看到这样的教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生命力在里面。因此我们不用羡慕一些大的教会啊，说他信徒有那么多啊，事工有多兴旺啊，我们往往要更加看到就是他背后有多少愿意委身侍奉的基督徒。前段时间我们刚好过了家庭营，看到蔡牧师他们的那个墨尔本的约明教会，约明教会现在据说有200-300人哈，都很兴旺。可是听蔡牧师分享的时候，他说当初的时候就是10个8个人这样开始的，蔡牧师就带着10个8个人就像耶稣带12门徒一样，来打好他们的信仰的根基，给他们查经门训，带小组传福音，一个一个很扎实的做，培养出这10个8个都是耶稣的精兵，这10个8个就成为了少数的关键。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带到更多的一批的10个8个的人，然后不断地把他们呢复制，像那个基因的复制一样，这10个8个又带出10个8个，以致呢越来越多的人就蒙恩，成为这个耶稣的精兵，才成就10年的时间哈，他就能成就他们约明教会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兴旺的光景。所以说每一个成功的背后都是付上的心血和代价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不必说祈求要来多少人，要祈求我们的事工有做得多大，我想我们先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常应该想的是，我们神把我放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这个位置，我们当做些什么来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其实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美好的旨意，都有他人生的一些的规划在里面。我们能否把我们的自己的时间的优先次序更多的摆在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我们是怎样做才能够更好的容神一人，使我们的家人也从我们身上看到见证？我们常常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该怎样做。如果我们自己不追求这个灵命的长进，我们怎么配当一个基督徒啊？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很美好活泼的这样的生命的见证，我们又如何能把别人带到基督的信仰里面？即使人被我们带来了，我们又能够留得住他吗？第三个，我想觉得他给我们的启发就是，不要羡慕芥菜树 更要做一个有生命力的芥菜种。人们可以看到那个枝繁叶茂的这样的芥菜树，可是很容易忽略埋在土里面的种子。我们看到芥菜的这个大树，它开花结籽啊，能够吸引天空的飞鸟，它非常的壮观美丽。可是呢，没有想到呢，它如果离开了土里面的种子啊，它的发育提供的养分，这个芥菜树是不可能长得这么高大华美的。而且再高大漂亮的芥菜树，它也只是一年的生命的周期，到了时间它就会枯萎死掉。可是种子，芥菜的种子，它落在了地上呢，它就会再次的发芽生根，它就生生不息的再结出这个芥菜的树，再长成一个芥菜树。所以耶稣说，天国的就好像一粒的芥菜种，他不是说天国像一棵芥菜树，因为他知道只有芥菜种才是那个生命的源头。同样，基督徒的生命一定要连于耶稣基督，你才能够长进。如果你不是真正的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凡事都是自己来做主的话，你永远都是一个属灵的婴孩。如果你的生命不是更加深的扎根在耶稣基督上面，你遇到挫折或者环境改变的时候，遇到打击困难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灰心失望。如果你侍奉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为了造就弟兄姊妹互为肢体一同来在神家里面成长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就很容易来高举了自己，高举了自己的才华和智慧，想赢取别人的称赞和荣耀，就没有办法把人真正的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耶稣说天国是一粒的芥菜种，而不是一把的芥菜种。可能你们会觉得奇怪，干嘛不是一把呢？一把不是更有力量吗？更有果效吗？我们都习惯了人多好办事嘛，集体的力量大。我们也很习惯，就说我们看形势、看人数来做事。如果大家做，我就做；大家不做，我也就不做。如果是在一个场合里面只有一个基督徒，我想我们就最好就不要吭声了。如果在一个家族里面只有我是一个基督徒，那我还能做什么呢？但这里耶稣告诉我们，基督徒就是世上的光和盐，在四周的漆黑之中呢，只要有一盏明灯，它就能够点燃了周围。如果你只是一小撮的盐，它放在汤里面，它就能调出美味的汤。如果是一把盐放在汤里面，我想怎么喝呢？对不对？就像那个面酵，它只要一小撮的面酵，它就让整个面团把它发起来。如果放一大把的面酵放在那个面团里面，你问小丽姐，这样发出来的这个面还谁敢吃啊？一大把的面酵丢在面团里面是没法吃的，这个面发出来的东西。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左看右看，在环境里面去寻找那个信仰的支持，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眼睛更多的向上面看，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去支取信仰的力量。虽然一个人的力量很渺小，可是有时候他却非常的强大。基督的信仰很多时候就是靠着一个一个有生命力的基督徒的见证来传递出去的。上个礼拜陈昌良传道带领那个音乐布道，我们有去他那个林弟兄家听他分享的时候，他都有提过陈传道说，他之所以信仰耶稣基督跟他的母亲很有关系啊。他说他的母亲其实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农村妇女啊，在家族里面只有他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的母亲信主以后呢，他就是有这个力量，不怕那家族人的怎么反对他，怎么歧视他，他都坚持上礼拜去做礼拜，去教会，去敬拜神。而且她十多年日日坚持不懈地为她的丈夫，为她的孩子们祷告，是一个敬虔的妇女。所以这个就给那个陈传道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想这个也是影响她这个暴风少年能够回到神的家成为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我们基督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说哎呀我没有什么才干，我都老了，我身体很衰弱，我没法做太多事情。其实神会愿意使用我们这些很平凡很渺小的人来成就他不平凡的事工。哪怕如果你有一个愿意的心，哪怕你只是搬搬桌椅来到教会里面啊，帮别人祷告啊，去给他一个问候，我想这都是在为主在做工。如果你对神是认真的，神对你就会是认真的。如果你立定的心志要跟随主，愿意凡事都祷告寻求主的带领，我相信主就借着你每日的祷告反省和祈求的时候呢，他让你安静与他更亲近，他就会更新你的这个心思意念，转变你的心思意念，成就他想要你所成就的事。如果你很喜爱读圣经来认识真理，主就会借着你读圣经默想来慢慢的扎实你的信仰的根基，你就不会随风摇摆。如果你愿意参与服事，主也会借着服事来磨练陶造我们那种信靠喜乐忍耐宽恕等等的这种生命的品质。所有这些它其实都是在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散发耶稣基督的馨香。如果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甘愿像一粒有生命力的芥菜种一样，那么天国就在我借着我们在地上迅速的生长和壮大。就我想跟大家分享那个德兰修里的一段话，这段话是我很喜欢，也是我有时候在软弱的时候会常常提醒自己这段话刚好前两天我看林弟兄在微信里面也分享出来了，我跟大家也一起分享，一起来勉励。德兰修里他说，人经常是不讲道理的，没有逻辑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但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原谅他们。即使你是善良的，人们可能还是会指责你的自私和动机不良，但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善良。当你功成名就的时候，你会有一些虚假的朋友和一些真实的敌人，但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努力取得成功。即使你是很诚实很率直的，人们可能还会说你欺骗你，但不管怎样你还是要诚实和率直。你多年来营造的东西，有人可能一夜之间就把它摧毁，但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去营造。如果你找到了平静和幸福，人们可能会嫉妒你，但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去寻找努力快乐的。你今天所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但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去做善事。即使你把最好的东西给了这个世界，也许这些东西永远都不够，但不管怎样你还是要把最好的东西给这个世界。你看，说到底这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绝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事。愿大家共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都如迷途的羊找不到方向，是你的爱召唤我们回到你的身边，成为神家的儿女，使我们的人生有了方向和盼望。你又赐下你的教会，有弟兄姊妹的爱和鼓励陪伴我们一起成长。你更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做我们人生路上的指引和提醒。主耶稣，你的道是蛮有生命力的，就好像一粒的芥菜种埋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当我们听了你的道愿意去遵行的时候，这个种子就会生根发芽成长，开枝散叶，我们的生命就不断地长进，我们能够结出仁爱喜乐和平温柔忍耐节制等等的果子，满有你荣美的样式。主啊，愿我们更加愿意渴慕你的话语，更多的去经历你的大能和信实，也更多的去信靠顺服你。当我们将甘愿摆上自己忠于你托付的时候， 神的事工相信就借着我们这些渺小但宝贵的生命得到拓展。主耶稣，你也知道我们有时候会软弱和跌倒，灰心和失望，就求圣灵你来做我们随时的安慰和帮助，使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使我们的里面重新刚强起来，信靠你，跟随你的脚踪，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我们这样的祷告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